附录一，广劝流通文。
劝读是祸福之本。
感应篇起初是在道藏中，自从宋真宗赐钱百万，命令工匠刊刻而后，才大行于世。
当时的贤人君子都极尊崇此经，而且能依教奉行。明世宗也曾经作序颁行天下。
清顺治十三年，皇帝谕令
刊刻感应篇，颁赐群臣，
并且都能够普遍以此作为荐举贡生入学国子监的标准。历朝对于本篇之奉行兴盛到这种程度。
虽然如此，但岂止人间宝贵此书，上苍对于感应篇更是尊重。
例如王迅病游东岳府，看见殿上大书金字的感应篇，称为
金章。
石中仆刻印了此经八千本，储存在阁楼上，
感召每天晚上都有红云层层的围绕，祥瑞的光芒照耀天空。
杨道基因为生病进入冥府，冥司吩咐他说，
你要广劝世人修学读诵啊。
周迟也被冥司告诫说，
你还阳之后更要将此书广布流通，能够受持的人无但可以脱离水火盗贼病恶的痛苦，而且求子嗣、求长寿、求福禄、求成仙的秘诀都在这部经上。
由此可见，
本经对于世人有很大的注意呀。
无奈尘缘苦海中，大家如醉如梦，年轻豪放的人执迷不信，
到了年老习性已经养成时，更难寄望他能够改悔，就这样在醉梦中轻易地浪费了一生啊。
呜呼，读了感应篇以后，如醉忽醒，如梦忽觉，
不但能够转祸为福，实在是起死回生啊。
现在劝勉世人，第一要发信心。陆稼书先生说，
祸福对于善恶，真像影子对于形体，两者的关系相随不离呀。
第二要发虚心。袁了凡先生说，
我们平凡人过思罪恶，就像刺猬身上的刺聚集了满身，回想过去的事，常常想看不到自己有什么过失，这实在都是由于粗心不知道反省，又像眼睛有病造成障蔽，看不到自己天天在犯过呀。
具备了这两种心，才可以读诵感应篇，每日焚香虔诚地念诵一遍，念熟之后便有乐趣。
更要念一句学一句，念一句改一句，每天空闲时反复地细看两三章。
如果能够时时心中默念，字字回转过来反省自己，那就更加的微妙了。
每天都这样做，终身都能谨守，那么一切的祈求自然就能够感应了。
前贤说，
下根人应该读，上根人也应该读，天下没有人不应该读啊。
至于干干净净的整治这颗心，
则更是第一关呐。